你们过信仰生活，必须持有石头和灰泥般的纯洁信仰。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现在，在这段经文里提到的人们都是挪亚的后裔。创世纪第十一章描述挪亚的后裔建造巴别塔的事件。那时，他们只使用一种语言。经上写道：“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换句话说，人们在巴别塔事件之前只使用一种语言，但在挪亚后裔往东迁移时，在示拿地发现一块平原，就是现在伊拉克所处的位置。他们在那里力求避免被散落到国外，为了使自己留名，他们要用砖头建造一座高塔，塔顶通天。因此，挪亚的后裔开始建造巴别塔，但他们造塔用砖头当石头，用石漆当灰泥。为了把塔造高，他们使用石漆砌砖，但是因为神不喜欢这项工作，当时他混淆他们的语言，把全人类散落到国外。神最不喜欢那些过混乱信仰生活的人。当挪亚的后裔到达示拿平原时，挪亚家走出方舟并不久，但是他们却已经想离开耶和华神了。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依靠神，而是不想靠神的帮助独自生活。挪亚因信神的道，从神洪水的惩罚中得救，并且挪亚的三个孩子闪、韩、雅弗及他妻子也靠信仰挪亚告诉他们的神的道得救。那是因为神特别的天意，不但挪亚的家庭成员，而且世上的一切活物都能得救。但事实是，挪亚的这后裔走出方舟后不久便抛弃了神，违抗神，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我们必须懂得他们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多么罪恶，多么错误啊！因为他们不幸允许他们生活在世上，赐给他们生命一切福气的神。他们努力独自生活的行为在神面前是一项严重的罪行。当时他们在示拿平原上建造巴别塔，但据说他们造塔时使用砖头当石头，使用石漆当灰泥。根据旧约，神的燔祭坛只能使用天然的石头建造。另外，据说神在这种燔祭坛的坛顶接受燔祭，但是挪亚的后裔独自建造巴别塔以炫耀他们的能力。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意，努力因信侍奉他时，我们不能用人类的智慧或者计划。当我们信仰神的义，努力侍奉那义时，我们必须因信主赐给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崇拜神。只有当我们这样做时，神才高兴。 我们也才能从天下的罪孽中完美的得救。也只有当我们这样做时，其他灵魂才能因信神的义从罪孽中得救。但是人类努力顺从他们自己的旨意生活，依赖他们自己的力量和思想，这样人便是崇拜偶像而不是神的偶像崇拜者。如果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变成了像耶罗波安那样的在神面前崇拜金牛犊的异端，从而激起神的愤怒。我们的主以借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把我们拯救出天下所有的罪孽，他因为常常从我们这些因信水和圣灵福音已经从所有罪孽中得救的人这里得到赞美、尊重和荣耀而倍感喜悦。但当时人们建造巴别塔，表示对神的慕视，他们聚集在属灵的布道会上，用他们肉体的能力反对神的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行为在神面前多么愚蠢。神通过今天的经文向我们昭示了全人类的愚蠢。随着挪亚后裔人数的增长，他们只能广泛地散居。我认为他们造塔的初衷是准备一个中心的位置，这样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每当需要时才能聚集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从肉体的角度考虑，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集中力量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拒绝神，这是犯罪。人们聚集在一起建造巴别塔，只是为了显示他们的团结和能力，这在神面前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崇拜金牛犊是对神的犯罪，这在神面前是极其严重的罪孽。人类顺从他们自己的意志生活，排斥神的旨意也是一项重罪。在人类看来，建造巴别塔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相反在他们看来是很好的。但从神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太邪恶，看似不好。因为这件事，他们作为想远离神的叛逆者陷入永久的混沌里。所以在巴别塔事件当中，人们试图团结起来排除神，使那些想靠自己的能力不靠耶和华神去站到神面前的人们极其罪恶和傲慢的罪行。因为这崇拜偶像的罪孽依赖除了神之外的某些东西，这是神最憎恶的罪孽。神毁坏了人们所建造的混沌的巴别塔。正如神赐给挪亚新生，把他拯救出罪孽的审判那样，我们的主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一次性把我们这些信仰这福音真理的人拯救出了天下的罪孽。我们能靠信仰主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满怀信心的生活。当我们因信神的义抬起我们的眼睛时，我们生活在神的恩典里本身就是对神荣耀。他将赐给我们极大的福气与和平。神在我们这样的信仰和信心里找到喜悦。那些因信依赖神及其义的人已经获得真信仰和真和平。但是许多人都想凭出于他们自己思想和肉体的力量得生，而不是依赖神和他的义，这是在神面前极其严重的犯罪。神在那些以纯洁的心信仰和顺从神的道的人们身上找到喜悦，就像挪亚那样按照神的吩咐做事。换句话说，神在那些持有像挪亚那样信仰的人们身上找到喜悦。我们能看出挪亚听了神的道，在神面前多么纯真和真实啊。为此挪亚信仰神的道，花了100年时间建造挪亚方舟。如果挪亚没有用纯洁的心信仰神的道，他不会花100年时间建造方舟。当时人们肯定嘲笑挪亚祖父是个傻瓜，他们把挪亚视为疯子，用自己的思想对他说，无论天上下多大的暴雨， 我在毕生里都没有看见，我在毕生里都从没有看见过哪座小山被淹在水下。整个世界怎么可能被淹到水下呢？但是，因为挪亚在心里信仰神，信仰他的道，他当然有信心花100年时间建造方舟。尽管如此，他还是根据神告诉他的样式建造方舟。挪亚全家把一切的精力花在顺从神的道，即建造方舟的工作上，所以他因信神的道从被毁灭的世界里得救，而且他能够拯救他整个家族的生命。尽管挪亚的真实信仰肯定告诉过他的后人，但那些聚集在示拿地上的人想为他们自己留名，所以他们建造巴别塔，远离神的怀抱，凭自己的力量生活。所以神把他们分散到各地，混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建成巴别塔。因此现在我们经历艰难，把神的道翻译成世上各种语言，原因就在这里。当时语言只有一种，所以每个人都能彼此交流，毫无问题。这样神让人们说同一种语言，彼此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事实是，他们堕落成了他们城墙的建筑师，却没有继承他们祖先的真信仰。神最能在那些建造真信仰之圣坛的人身上找到喜悦。当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经文里读到，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出埃及记20:25-26。但想问你们的是，他们为何用砖建造巴别塔？他们建造巴别塔，表明他们依靠自己的体力，想从属灵上使自己和神保持距离。即使现在，有些人仍想在他们自己肉体的思想框架里理解神的爱和拯救，竭力用一种虚构的信仰去信神。所有这些人都想在他们自己的思想里确认他们重生的宗教经历，根据他们自己肉体的思想说，如果我这样信仰，我确信我能得救。重生于水和圣灵的福音肯定就是这个意思。每个人的思想都来自肉体，但用这种思想自己编造得救，然后坚持下来，则是极其错误的信仰。所以他们接着说，我只信十字架的血，从罪孽里得救，能上天堂。但事实上，这种思想成了违背神的意的罪孽。你们必须认识到，用你们自己肉体的思想确信靠自己实现得救是多么愚蠢啊。用自己肉体的思想虚构而成的拯救被称为虚构的拯救。如果基督徒误入虚构的拯救，他们便陷入混沌，绝不能自拔。如果这样，这种信仰和建造巴别塔的信仰在神面前有什么区别呢？这种信仰完全体贴肉体，在神面前极其错误。今天基督教相信他们自己肉体的思想，确信这些思想构成了一种牢固的信仰，但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大多数基督徒只坚信基督教的教义，顺从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听从神的道。但是这种信仰不同于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我们完全不能信仰自己的思想。相反，我们必须始终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信仰神。无论是谁，只要他顺从出自人类思想的教义，他的信仰只能是错误的。今天基督徒以基督教的教义为借口，信仰用他们肉体的思想创造的得救模式。所以当水和圣灵福音传播到他们耳朵里时，他们认为这福音是荒谬而不能正确的理解， 所以人们一开始就必须信仰正确的拯救，用真心信仰神的道，信仰神的义才是正确的信仰。主对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我们必须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真正持有相信那真理的信仰。另外，我们是要在我们心里真正信仰和接受神晓谕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真信仰只是信仰神的义，这种信仰使神真正高兴，那是神认可的信仰。我们必须信仰神写成文字的道，信仰耶稣为我们的主和救世主。基督教是如何创造这些假教义的呢？属灵混沌的人把他们肉体的思想加到神的道里，创造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有代表性的教义之一就是圣化教义，该教义导致了悔改祈祷的教义。换句话说，悔改祈祷的教义是圣化教义的下属教义。今天基督徒对神犯罪时做悔改的祈祷，就是为了清洗他们的罪孽。但是这种信仰就是相信用人力的思想创造出来的免费基督教的教义，而且用他们自己思想创造基督教教义的领导还要求每位信徒信仰这些教义，但这是严重的错误。现在那些没有重生的基督教领导正在他们自己的思想框架内解释圣经，变成教义，从而把无数的人引向死亡。当某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罪孽便消失，这人得以领受圣灵的礼物。但是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引用经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他们即使错误的传教，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重生或者领受圣灵。人只要即使信仰耶稣为救世主，总有靠圣灵重生的机会。他们的教训多么荒谬，因为这些人还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还因为这些人在属灵上盲目陷入混沌。因为即使他们听说过福音，但他们也不相信。那些现在在基督教里传播这假教义的人是属灵的盲人。实际上大多数的基督教领导都是属灵的盲人，深陷在这样的混沌里。这是一个大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今天传播这些假教义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是多么的荒谬。尽管如此，他们却继续坚持他们错误的思想。所以大多数人承认他们信仰耶稣，却不知道他们如何靠着耶稣重生。这些人的信仰与水和圣灵福音无关，为此他们的信仰不能以神的道为证。他们提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作为他们得救的唯一证据。这些人还没有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这些人心里有罪，不是吗？如果罪孽依然还在他们的心里，这些人在神面前是罪人。罪人是那些仍然与基督分离的人，所以神说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但是那些既不知道也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即使说，当然我不知道人什么时候重生，但明确的是信仰耶稣基督会在某一天重生。像这样，这些人坚持被他们错误思想固化的武断信仰所左右。对于这些人，他们必须用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被医治。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认识到在当前基督教里创造的教义都是人类错误和混沌思想的产物。人们信仰和传播用人类错误思想编造出来的教义，即使批量生产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异端基督徒。他们说没有人知道谁得救与否，只有神知道谁得救了。另外 人们上天堂或下地狱也是只有神才知道的事情。他们这样混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神已经把水和圣灵的福音，即允许人们真正重生的真理赐给了人们。至于那些接受这真理的人，神已经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否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他们能否上天堂。这是圣经里所说的真理。神已经把罪孽真正的得赦赐给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神还赐给他们圣灵的礼物，让他们偏爱真得救。但是如果有人说只有神知道得救和上天的事情，那是他们不知道真理的结果。现在人们自称信仰耶稣，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这些人都持有混沌的信仰，在他们自己肉体的思想框架里生活。现在那些只信仰十字架上血的基督徒，只用在他们肉体框架里创造的所有基督教的教义来信神，然后在那样的教义框架里创造他们自己的拯救、永生甚至神。在今天的圣经里，人们制造砖用以代替石头，指今天那些只信十字架上血的基督徒的信仰。当前用人类肉体思想创造出来的基督教的教义是错误的。他们抚慰自己说，因为我信仰耶稣作为救世主，我肯定会在某个时候重生。另外，因为我做悔改的祈祷，罪孽已经得洗。他们没有神的道关于他们罪孽得洗的明确证据，但他们即使用他们肉体的思想来思考，说因为我做悔改的祈祷请求饶恕，我猜神会饶恕我的罪孽。这种信仰是错误的，这种信仰在神面前非常错误，它引导百姓成为属灵的盲人。我们必须真正的信仰神写成文字的道，而不应持有那种用我们肉体的思想创造出来的信仰。神把那些试图用肉体的思想招来他们自己得救然后宣扬的人散落在国外，他们的信仰生活就是信仰神写成文字的道。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信仰神写成文字的道。我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过信仰生活。今天的经文说，挪亚的后裔制毡，并且用毡当石头，用石漆当灰泥。但这些砖和石漆都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用品，没有谁能自己清洗他自己的罪孽，无论那人是谁。人们的罪孽只能靠信仰父神借他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而得洗。那么我们的信仰应该如何呢？它必须是真正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我们只能这样做才能得救。我们必须即使敬畏神，相信主借着水和血而来把我们拯救出世上的罪孽，相信耶稣基督是创造这世界和整个宇宙的真神。我们不应只局限于思想上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必须在心里信仰这福音。那些没有真正信仰和遵循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没有真正信仰和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能从我们自己肉体的思想编造的信仰得拯救。诚然，我们必须在心里真正信仰神借水和圣灵福音所创造的拯救，不是我们创造了神。我们必须信仰永生的神，而且我们还必须过信仰生活，知道和信仰他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必须真正因信神写成文字的道而认识神。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用那种信仰过信仰生活。你们必须信仰耶稣基督，神已经给我们大家的真理之道，过信仰生活。事实上， 我们必须真正因信主，以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出天下罪孽这个事实过信仰生活。因此我们能够大胆地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世主和我们的卫士。神要求我们真正过信仰生活，神不是要求我们只在思想上过信仰生活，他要求我们在心里知道他的爱、信仰和跟随他。神要求我们真正信仰神的道，神要求我们原原本本地信仰他赐给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仰的神，我们所信仰的神不是我们创造的某个人，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是神创造了我们，降临于世，为的是当我们陷在罪里的时候，做我们的救世主。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和我们心里的罪孽。他保护我们，他希望赐给我们永生，使我们永远得生。挪亚的后裔在示拿地的旷野上建造巴别塔，在示拿的平原，相当于现在伊拉克境内的某个地方。这个国家平原很多，那里山脉稀少，沙漠到处都有。当挪亚的后代到达那极其广阔的地方，他们或是心想，所以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神已经赐给我们这地，所以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既是以农耕为生，让我们不要分开，倒要联合我们的力量。如果他们凭属灵的信仰依靠神，他们就会说，让我们因信生活在神面前，我们不能使用人力的手段和方法，倒要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福气，还有让我们满怀感激地生活在神面前，让我们不要靠人力的手段生活，而要接受神的帮助和指导。始祖挪亚时代之前的百姓不是因为思想错误，在神面前诡计多端而死于洪灾吗？让我们放下自己的诡计，继续生活吧，看看神赐给我们的东西。农业生产肯定兴旺，让我们耕种这块地，播种造房，让我们只建乡下的房屋，然后过那种赞美神荣耀神的生活。他们大家只应该这样做，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当中有个别人很出众，他们忽然有了一个出色的继母。我们有这样的一块地，我信仰没有神我们也能靠自己生活，我相信没有神我们也能发展。那种想法出于人类的肉体，很可能当时个别人把他们的想法传播给了聚集在那里的其他人，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正如某个人向别人提出主意，人人都始终积极地响应，那很好，完全正确。所以不要只说说而已，让我们采取行动吧。所以他们彼此心灵神会，开始了建塔的工作。那么下决心开始行动吧，从此我们将开始工作。现在我们将分成组，这样完成这项工作。挖地和运输组，防火组，石材组，和泥组，造砖组，运砖组，砌砖组，造石器组，铲石器和运石器组，糊石器组，拆迁组。他们像阅兵大典上的军队那样整队，然后他们开始系统的工作，各组安排一名领队。这些人用他们肉体的思想建造巴别塔，但是这些人的信仰是错误的、世俗的、恶魔的和宗教的信仰。宗教的信仰指人类自己创造的信仰，人们想避免被分散到国外，通过建造一所塔顶通天的巴别塔过好生活。他们竭力依靠从他们自己头脑里想出来的信仰过生活， 但是这种相信出于他们大脑里的教义的信仰，在神面前是一种错误的信仰，致使他们被分散到国外。所以那正是宗教信仰的危害。相信神的义的真信仰，不是用我们大脑编造出来的东西，而是原原本本的接受水和圣灵的福音的信仰，相信神的义的真信仰，不是人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东西，而是相信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真福音，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信仰，照着神的道的信仰真理，就是真信仰。你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更新你们的信仰。假如某人因信人力创造的教义而持有错误的信仰，那么他必须怎么办呢？他必须粉碎自己的信仰，既从属灵上再造，转而只信神的道。砖的原料是泥土，就像砖被粉碎后变成泥土一样，这人也必须从他教义的信仰改变成真正信仰神的道的正确信仰。从此以后，他不能持有这种从肉体思想而来的错误信仰。我们必须原原本本的信仰在圣经里所写的道。我们的神是自由荣有的，我们必须在心里相信神是自由荣有的。神已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这福音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它成了我们信仰的磐石和我们得救的真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主化成肉身降临于世，靠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和审判。用水和圣灵的福音去信仰，神用这福音把我们拯救出了天下的罪孽。这种信仰才是真信仰，如磐石一般永不改变。我们心里必须原原本本的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我们必须从罪孽中得救，过好信仰生活，在我们的心里接受这福音，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水和圣灵的福音不是我们创造的东西，而是神赐给我们的东西。你们必须因信这福音真理过信仰生活，就像你们信仰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神和他的道一样。今天我们阅读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至九节里的经文，这些经文并非只有当时的人们才需要，而是全人类永远都需要的道，因为神的道是永远的真理。在今天的经文里，神的道不只说当时人们的信仰是错误的，他说即使现在追求这种信仰也是错误的。他说相信用人类思想编造出来的某些东西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打破用我们肉体思想创造出来的一切，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清除在基督教里盛行的错误的教义信仰。教义的信仰把神的道与人类体贴肉体的思想混为一谈，所以该塔被称为巴别塔。希伯来语巴别塔意思就是混淆，混合神纯洁的道和人类不纯的思想，便是巴别塔混杂的信仰。我们必须迅速打破这种信仰。虽然我们一直过信仰生活，但如果仍旧用我们自己肉体的思想编造的东西，则我们必须将它们粉碎。基督教创造了谬误的教义，事实上今天的教义都是用人类的思想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因信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抛弃所有错误的信仰。基督教在韩国的历史不长，但是韩国的基督教在很短时间里迅速恢复，目前韩国已经成了世界闻名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尽管韩国的基督徒在人数上已有长足的发展，但事实上当我们查看其核心， 我们并没有发现真理的道。相反，我们只能看到一种完全武断的信仰。所以，当今主流的基督教必须被摧毁。神指责错误的基督教教义，人们把他们的思想和神的道混杂在一起，创造了拯救的错误教义。但神要粉碎这种信仰。谁想重建神摧毁的耶利哥城，他就被神诅咒。同样，如果谁想重建巴别塔的信仰，他也将被诅咒。此外，在欧洲中世纪时代10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继续用体贴肉体的思想创造错误的信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法典，使基督教成为罗马正式的国教。随后，他迫使百姓信仰基督教。后来，在尼西亚第一委员会上，东罗马教会和西罗马教会的领导相聚在一起，创建了当今的某些基督教教义，虽然不是全部。从那时起，基督教的教义逐步被加入到教义之塔里。所有这些教义都通过人类的思维方式加入的。用人类的肉体思维创造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实在太顽固了。佛教有自己佛教的教义，虽然他们也出于人类的思想，但他们不像基督教的教义那样系统和统一。虽然基督教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基督教的教义像一座无比坚固的塔耸立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基督教公开表白，它是世上最重要的宗教。但是坚持那样的基督教教义，在属灵和肉体上被毁灭的人不在少数。耶稣基督是借水和圣灵福音来到我们身边的拯救之神，但人们仍无比悲伤和绝望，因为他们信仰用他们自己肉体的思想创造出来的基督教教义。他们的灵魂不能摆脱罪孽。最终，因为基督徒信仰基督教的教义顺从他们肉体的思想，在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都是因为人类自己所创造的砖一般的信仰。神希望我们信仰不是砖一般的信仰，相反，神希望我们原原本本的信仰神纯洁的道。换句话说，神希望我们真正信仰借水和圣灵福音来到我们身边的耶稣基督。另外，主告诉我们要信仰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及其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耶稣说，如果有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房子不会倒，但建造在沙滩上的房子会倒。如果有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他的信仰不会倒，因为他的信仰就好比建造在磐石上的房子。但是如果有人用砖一般的教义建造信仰之房，房子就会倒塌，因为砖一般的信仰只用人类的思想建造起来的信仰之房。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主告诉我们要过真正的信仰生活。此外，主还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天地，耶稣基督自己是神，父神的儿子。他告诉我们要真正相信神的儿子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来到我们身边，已经把我们拯救出世俗罪孽这个事实。神作为人类降临于世，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完全涂抹人类的罪孽。主想让我们真正信仰这个福音真理。主想让我们按圣经所著真正接受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的信仰必须纯洁，信仰神的道。我们不能混合信仰神的道和人类自己的思想。我们必须照着圣经所写，在心里信仰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我们心里必须纯真地接受神写成文字的道。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创造错误的基督教教义。我们必须照着圣经所写 接受生命的种子，结出生命的种子，结出生命的果子，然后我们必须把荣耀归于神。这就是真信仰和真信心。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信仰接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神的道。我们唱赞美歌时，重要的是要唱的合调合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心赞美。换句话说，我们唱赞美歌是从我们心底感激神拯救了我们，在天上赐给我们属灵的所有福气。我们侍奉主所做的一切工作必须纯洁无瑕。你们必须认识到你们真正过信仰生活是多么美好啊！你们必须体会到真正信仰神的义的感觉。我们必须根据圣经的道信仰，通过赞美表达我们的信仰。另外，当我们聆听布道时，我们听众必须立即在心里信道。正如以色列的百姓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时，在逾越节上腰间束带，手中拿杖，赶紧的吃羊羔的肉那样，当我们听到神的道，我们心里必须立即的信仰。但是当百姓听到神的道时，他们不是原原本本的听进神的道，而是喜欢把神的道混入他们自己的思想，再把神的道改变成像基督教教义那样的东西。随后他们的信仰停止成长，因为那是死信仰而不是活信仰。如果你们被邀请到某个家里吃饭，但如果你们不吃食物而只是闻闻香味，检查一番，并说什么成分会吃死人吗？你们不是在侮辱招待你们的主人吗？你们必须真正相信主人，吃饭心存感激，说哇，好香啊，肯定很好吃。这样说话，主人肯定高兴。当我们在神的教会里过信仰生活时，在教会里听神的道或者接受别人信仰的忠告时，我们必须接受神的道。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分析神的道，而是我们必须首先在心里接受它，然后全心全意地理解神的道。即使当我们和其他圣徒交往时，如果他们根据神的旨意说话，则我们必须用心接受他们说的话。哦，你说的对，我那样做确实是错的。我现在明白了，当你们的弟兄姐妹和你们交往时，你们应该首先用一颗纯洁和谦卑的心接受，然后你们必须用神的道去组织他们的劝诫和训诫，这样做对你们大有裨益。当然，你们或许有一种想法，我认为并非如此，但那位兄弟的看法与我不同。但是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首先谦卑和诚真地接受神的道，因为我们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从我的观点去思考。当我们的信徒朋友用任何一种方式分享神的道时，我们必须认真地听讲。如果我们心里不能真正接受神的道，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便终结了。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接受神的道，我们不能从罪孽中得救。所以当有人不论他是谁和我们讲神的道时，我们必须用一颗纯洁的心接受。当我们这样做时，神的道便属于我们了。挪亚的信仰传给了他的儿子闪，也传给了他的儿子亚佛，因为他们以一颗纯洁的心相信和看见他们父亲挪亚作为他们属灵的领袖。韩心里没有接受挪亚的话，因为他用自己的思想总结说，我们的父亲老了，我们的父亲怎能做领袖？我们的父亲不能做领袖。即使他的父亲把神的道告诉了他，他也不会在心里真正接受。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当韩看见他的父亲一直在葡萄园里工作，喝葡萄酒，赤身躺在葡萄园里时，就嘲笑挪亚说，我应该知道，哎呀， 所谓的领导怎么当的？他正在赤身睡觉呢。如果有人看到我们的父亲那样子，我们家肯定颜面尽失，因为其他人都说我们的父亲是神的仆人。于是韩去找闪和亚佛，把这个事实告诉他们。但是韩应该把挪亚视作神的仆人，心里接受那个事实。对于那些心里接受领导的人来说，他们的信仰肯定不知不觉地成长。这些人们会接受神赐给的福气，甚至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对神的道的信仰在心里成长，所以后来他们说话完全和他们领导相同，信仰生活也完全和他们的领导相同。亲爱的信徒朋友们，经上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道来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只有当你们因信聆听神的仆人告诉你们神的道时，真信仰才能出现在你们心里。只有那时，真信仰才能在你们身上成长。你们知道赞美诗133章第二节的经文，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是正确的吗？他是说圣灵通过神的仆人讲授神的道，这意味着神通过他的仆人和我们说话。事实上，神的仆人所说的布道正是神告诉你们大家的内容，因为某一位全教士的话就是神的道。如果我们听全教士的话，在心里接受神的道，他就能成为我们极大的力量和属灵的食粮。对于那些真正听全教士的话，心里立即相信的人，神会让他们立即深刻地理解他的道，拥有属灵的分辨能力，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即使这些人不研究圣经，不写报告或者大量的阅读书籍，他们仍然能够立刻解决他们的问题。真信仰就是用一颗纯洁的心接受神的仆人所说的神的道。当我们相信水和圣灵的道时，我们的信仰才是正确的。真信仰就是信神的道作为真理的信仰。错误的信仰就是那种把自己肉体的思想加入到神的道理的信仰。神充分利用那些接受、相信和服从在圣经里所写内容的人，神把那种人改造成他所需要的人。他做这件事情就好像陶工只用一块泥头制作他所喜好的陶器一样。主是陶工，我们是他手上用来制作陶器的泥头。无论他如何指导我们，如何对我们说话，我们必须真实的信仰和服从他的仆人。所以我此时此刻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绝不能用自己的肉体思想创造自己的信仰。我做传教工作，我相信神的道就是真理。我工作不喜欢吵吵嚷嚷，我只是继续阅读神的道。当他向我揭示某件事情的旨意时，我说，亲爱的神啊，关于这件事情你的旨意是这样，那我就这样做了。神的仆人服从神的道的诫命。如果你们也确实信仰和服从神的道，神会为你们开创道路，他也会允许你们作为神的工人成长。当我们信仰神的道时，我们的心必须纯洁，我们必须过那种真正信仰神的道的信仰生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战胜今天在基督教里盛行的异端，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那里的灵魂。